中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第三讲 Medieval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3我们继续讲 John Scotus Erigena 他的 The Division of Nature 自然界自然的四个部分那么温习一下 God 第一部分所有东西都从神而来又回到神那里 All things flow from GodAnd flow back to him. 我们认识神，这个知识都是负面的。Our knowledge of God is negative. 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智慧、光等等，都是 super 超越的智慧、超越的光等等。Erigena 很难把上帝的创造和放射 emanation 把它区别的清楚，因为他说。上帝的创造就是他无所不在与他的所造的世界同在 God is in all things 上帝是在万物的里面而万物呢继续的不断的依靠神上帝在宇宙里面宇宙万物依靠他这个叫做创造创造不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OK， 所以呢，弗兰姆的分析就是说，一方面，上帝是完全超越我们不能认识他，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神的超越观。但是，上帝和宇宙又好像是彼此的，是对方的一部分，一个层面，这个是一个错的上帝的临在观。好，我们现在继续讲。The nature that is created and creates 第二个部分自然的第二部分这个是 the forms of all things as in Plato 这个就是万物的 form 万物的形式就是根据普拉图讲的那个形式这个万物的形式呢就是 Logos 就是道罗格斯这些的形式这个 Logos 就是神的属性和神的思想乱到完对吗是的完全没有根据圣经的 These forms are God's attributes and God's thoughts 那这个有一点像尤斯丁 Justin Martyr说 Logos 就是 Divine Reason 就是神的思想神的理性神的理性就是万物的 form 就是 Logos 弗兰姆的批判 God does not create his thoughts and his attributes 上帝不会去创造他的思想上帝并不创造他的思想上帝并不创造他的属性道God's attributes are what he is. 上帝的属性就是他是怎么样的神。God's thoughts are his eternal reflections. 上帝的思想就是他在永恒里的思想。不是说什么时候他想到一个东西或者在地上的东西 的形式就是他的思想。不是这样子的。If God's attributes are created, 假如神的属性是被造的，哪怕是他造的， then he must be in himself a being without attributes, a nothingness. 假如他创造他的属性的话，他自己就必须是没有属性的，就是一个虚无，一个 nothing.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uper transcendence of Plotinus 这个会符合普罗提诺这个新普拉图主义的超越性 But it is not a biblical concept 但是这个并不符合圣经这些的 forms 这些的形式 create things on the earth 这些的形式创造地上的万物但是再说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种的 创造。They create, rather, in a sense that they are the patterns after which everything else exists. 形式或者 logos 创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万物所跟的模样或者是模范。And in a sense that all other things participate in them. 万物都是在它里面有份。那这个非常像新柏拉图主义。所以我们改革中的喜欢思考的弟兄姐妹、传道人、牧师、布道家，我们过分的对这些的抽象的哲学概念有兴趣研究的话，很容易就堕进这些错误的抽象的概念，结果把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都会搞乱了。第三， Nature which is created but does not create， 被造本身不创造的自然界，这个就是天使、人类、动物。 They exist according to their forms. They participate in their forms. 他们都根据他们的 form 上面形式而存在，因此他们都参与个别的他们自己的形式，非常像柏拉图啊。最后第四个层次， Nature which does not create and is not created， 不创造也不是被造的。那现在呢，弗兰姆退一步跟我们先讲一讲阿里斯多德的哲学里面有四种的 forms， 四种的形式就是 formal cause， 目的因对不起 final cause 目的因， formal cause 形式因， efficient cause 动力因， and material cause 物质因。那 Aaron Gina 呢，他比较早期的著作里面说，上帝是 efficient cause， 他是动力因 and formal cause， 也是形式因。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说 God is the final cause， 神是目的因， the purpose of all things， 万物的目标。到了这个阶段呢， God no longer creates， 神不再创造， the work of creation is finished， 创造之工作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相信创造之工会结束，就是六天之后在伊甸园就已经结束了，但它不是，它不是要到整个万物与神的互动到了最后才结束的。 And there is no material cause， 没有物质因的。 Because matter is essentially non-being， 因为物质就是虚无这个是 Aaron Gina 和新柏拉图主义都讲的。Aaron Gina's consummation seems to be temporal and historical. 那么 Aaron Gina 他讲的末世或者万物的终结呢，就好像是时间性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就好像这个世界朝着自己的终结走去。 At that stage, evil will be judged. 到了那个阶段，邪恶会受到审判。 Or,will be united to God， 万物都与神合一。最后，弗兰姆对 Aaron Gina 还有前面的 Dionysius 一个的结论：迪奥尼修斯和艾琉根纳这些的中世纪思想家表示，已经是一个思想家的世界观可以怎样不符合圣经，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伟大的神学家。那到了后来主后1225年呢，教宗和诺里二世 Honorius the third 第三世的确呢定了艾留根纳的自然是部分为异端的。但是托明迪奥尼修斯呢 Pseudo Dionysius 呢，这个是艾留根纳哲学的根源不，却几百年来都被尊崇为神学的权威，包括阿奎那引用他很多很多次。 But neither of these men understood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但是这两位都没有正确理解圣经的创造论，因此没有看到创造主和受造物是有绝对的区分的 The biblical creator-creature distinction. 他们这个负面神学 Negative theology 神只能从反面去认识，他用一种的 divine darkness 神圣的黑暗取代上帝在这个被造世界里面圣经里面的清楚的启示，上帝是用他的光光照我们，他向我们启示的，他们却用黑暗取代了光。他们的负面神学就是这样做了，负面神学所给他们的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上帝的超越性，而他们整个的新帕图主义的世界观呢，给他们很容易进入到泛神主义，这个也是一个非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临在观，不论上帝的超越跟临在，他们结果都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第四个人物，中世纪的第四个人物 Anselm of Canterbury， 肯特伯雷的安瑟伦 Anselm 安瑟伦1033-1109，这段比较长，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faith and reason， 信仰与理性，或者信心与理性。然后第二是 monologium， 这个是他书名。第三是 proslogium， 也是另外一本书的书名。那里会讲到本体论，论证上帝的存在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最后第四个部分呢是 Core Deus Homo， 上帝为什么成为人，另外一本的书的书名。首先来一些的引言。安瑟伦虽然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基督教的思想家也是这样子，但是他的思想比较靠近奥古斯丁，比较不靠近新柏拉图主义，因此安瑟伦也被称为是第二个奥古斯丁 the second Augustine。 第一部分信心与理性 faith and reason， 弗兰姆说，按照我的观点来看呢，安瑟伦最有意思的贡献就是他怎么讲信心和理性。我们知道信心与理性，信心与哲学，这个是自从早期教父，就是基督教思想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议题。基督教的哲学家往往采纳了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标准 standard for rationality， 同时又说他们愿意忠于圣经或者基督教信仰的准则的，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一方面又采纳希腊哲学对理性的准则。很多的早期基督徒，譬如说寻道者尤斯丁 Justin Martyr， 埃及亚历山大的格里勉 Clement of Alexandria 等等，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理性是非常的容易的合作的，彼此强化。偶尔有人抗议，譬如说特土良，他会说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何干呢？而至少有一次在教会争辩的时候尝试脱离解脱希腊哲学对教会的影响，特别是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会的讨论的时候。那这个是背景啊，信心和理性，信心和哲学一直来都是教父们讨论的难题。好，我们现在来看奥古斯丁和安瑟伦。奥古斯丁并没有正式的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忠于圣经的教导， 他对圣经的忠诚呢，就遮盖了他对希腊哲学的尊重的。有一次，奥古斯丁说 Believe that you might understand， 要相信以致你会理解的。那么 Anselm 安瑟伦呢，在他 Proslogium 证据这本书或者本体论论证，他用第一声来讲的，他说 I believe that I might understand， 我信以致我理解。是的，他认为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信仰寻求理解，是他本书的书名才对。后来别人劝告他用简单一点的书名就好了，所以就是 Proslogium 证据。乌兰姆认为这些的口号，我信以致我理解，或者尽心寻求理解，表达了安瑟伦的预设主义、前提主义 （presuppositionalism）。布拉姆说，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哲学与圣经》那一章呢，讲过，人的思考不是中性的，不是中立的，人的思考也不是自主的，不是独立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些的前提，就是一些的准则。什么是最有权威的准则？有些人他们的最高的准则就是人的理性，另外一些人呢，最高的准则是科学或者是五官的经验或者感觉。第三种人，他们最高的标准是他们的宗教。第四种人，他们最高的标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真理最高的标准是神自己，因为神在创造的世界和在圣经都自我启示了。在早期基督教教父的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家呢，在某一个程度上表明他们是忠于圣经的，但他们往往又诉诸于希腊的哲学思想，就好像推翻了他们对圣经的忠诚。安瑟伦说 I believe that I might understand， 我信好叫我能够理解，就好像表示他的信心是一切理性思考的前提或者根据。但是安瑟伦很明明的说过，他这个口号是反对理解以至于相信。信心是知识的根据，不是知识的结论。那么安瑟伦是不是一个预设主义者，一个前提主义者呢？弗兰姆说，我是认为如此的，但是安瑟伦又讲了其他的话，就好像很难证明他的确是把信心放着作为理性的前提的吧。比如说他这样说过，他说我写 Monologium 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That nothing in scripture should be urged on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itself, but that whatever the conclusion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should declare to be true, should in an adorned style with common proofs and a simple argument be briefly enforced by the category, by the cogency of reason, and plainly expounded in the light of truth. 他说圣经里面任何东西啊，不要根据圣经权威本身来劝告别人去接受，乃是要在一个独立的探索的过程之后做个结论，宣告什么是真的，背后有证据有论证，而且整个的理性是很有说服性的，都根据真理的亮光。就是说你不能说圣经如此说你就说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就要人相信，你要用合理的经过证据论证支持的思考的过程做出一些的结论。另外他在 Cor Deus Homo， 神为什么成为人这本书呢？他说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In fine, leaving Christ out of view as if nothing had ever been known of him, it proves by absolute reasons the impossibility that any man should be saved without him. 我写这本书，上帝为什么成为人呢？的目的就是首先要把耶稣基督撇开，好像我们不认识他。这本书摆开基督，用绝对的理由来证明，若有人要没有耶稣基督得到救恩是不可能的。他要摆开耶稣基督来证明上帝必须成为人，没有耶稣的话人得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的书的序言里面，安息人好像摆开了放下圣经的权威，放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自我显示，用理性去做论证，独立于启示。换言之，他好像要用自主的理性去做论证吧。就算在 Proslogium 这本书里面啊，是弗勒姆认为我找到最多的证据，他是一个前提主义者。安索伦在写 Proslogium 证据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本书是怎么开始写的呢？ I began to ask myself whether there might be found a single argument which would require no other for its proof than itself alone. And alone would suffice to demonstrate that God truly exists and that there is a supreme good require nothing else. Which other, all other things required for the existence and well-being and whatever we believe regarding the divine being. 他说我在问我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的论证，这不需要其他论证来证明这个论证是真的。这个论证呢，就可以证明神真正的存在。他是宇宙的至善者。所有其他的存在的都要依靠他而存在，都要依靠他而找到幸福，证明我们相信这个神的什么东西。他找一个 argument， 一个的论证是自证的， self-attesting， 自我证明的， proves itself。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要靠圣经，对吗？不要靠基督教的传统，根据自己的论证，用人的自主来论证，是吗？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啊，安瑟伦的思想它的根据是什么？ What is the basis？ 是根据相信圣经里的耶稣基督那个信心，还是相信人的，唯独相信人的自主的理性呢？弗兰姆来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自己所问的问题，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弗兰姆的答案就是 I will not claim that Anselm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in these matters. 弗兰姆说，我不认为安瑟伦在这些事情上完全是前后一致。But I do think, 但是我相信 all his statements can be reconciled with a Christian presuppositional epistemology.但是我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的话都跟一个基督徒的前提派的知识论是符合的。 Note first that Proslogium not only contains the slogans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but also contains many other indications of revelation based thinking. 请注意 Proslogium 这本书不单单说了信心寻求理解，还有很多的都是根据启示的一些的思考，一些的概念的。首先 ，first， the whole document is written as a prayer. 整本证据这本书是以一个祷告文来写的 ，as reasoning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是在神面前做思考的一个祷告。It is clear then that although the book is intended as a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所以很清楚的，虽然这本书的用意是要证明神的存在， Anselm has no real doubts as to God's existence. 安提伦从来没有怀疑过神是存在的。And in that prayer, he declares that there's no doubts. 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宣告他没有怀疑的。So Anselm, so-called argument, is designed first to function in a prayer. 所以安提伦的论证呢，本身是要在一个祷告里面出现的。One in which Anselm is already overwhelmed by God's reality and presence. 这个祷告里面呢，安提伦已经看到神的真实性、神的同在，而感觉到震撼的。这第一是一个祷告。第二，在这个祷告里面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ayer, Anselm repeats the Credo ut Intelligam formula, confessing his faith and love for God's truth. 在祷告里面呢，安提伦重复了这个信心寻求理解的公式。他承认他对上帝的真理是有信心的，是有爱心的。他这样说的 ：“I do not endeavor, O Lord, to penetrate your sublimity. 主啊，我并没有尝试要参透你的崇高性。For in no wise do I compare my understanding with that.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理解跟你这么崇高性去比较。” But I long to understand in some degree your truth, which my heart believes and love. 但是我渴望能够在某一个程度上了解你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我的心所相信的，所爱慕的。For I do not seek to understand that I may believe. 因为我并不是寻求去理解，好叫我能够相信。But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我乃是先相信，好叫我能够理解。For this also I believe, that unless I believed, I should not understand. 因为我同时相信，除非我相信，不然呢我不会理解到。这个第二，他信，他有信心，他也爱慕神跟神的真理。第三 ，Anselm's definition of God.安瑟伦对神的定义 is a datum of revelation, 是上帝启示的一个的真理。什么定义呢？ That than which nothing greater can be conceived, 就是一个存有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他更大的。For which Anselm is sufficient to prove God's existence, 他认为你想到上帝是那么的伟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他更伟大的话，就已经证明神的存在。这个是从启示从圣经而来的。好，他是这样说的 ：And so, Lord, do you, who do give understanding to faith, give me so far as you knowest it to be profitable, to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s we believe. 主啊，求你给我。因为你是愿意把 理解给那些相亲的人的。主啊，求你给我按照什么是对我有好处的，你让我认识你就是好像我们相信你的那样子的一个神。 That you are that which we believe, 你就是我们所相信那一位。再来哈，主啊，求你给我看到你就是好像我们所相信的，你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位，因为这些是对我有好处的。 And indeed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a being than which nothing greater can be conceived. 我们也同时相信的，你就是那位的存有者，没有任何其他存有者可以被想象为比你更大的。 The source of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whichWe believe, that is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这个定义呢，是来自我们所相信的。You are that which we believe. 换言之，教会的大公教会的信仰。第四 ，When the monk Cornelio replied to Anselm, He speaks on behalf of the fool who says there is no God. 那么一位修道士 Gonillo 回答安瑟伦，他说我代表那个愚蠢者愚昧人来问你一个问题。有 愚昧人说没有上帝吗？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安瑟伦怎么回答呢？他说 It was a fool against whom the argument of my proslogium was directed. 我写这本书证据呢，就是要针对一个愚昧人的。我的论证就是要针对一个愚昧人，是为他而写的。Seeing, however, that the author of these objections is by no means a fool and is a Catholic. 但是我看到写这些反对理由的人一点都不愚昧哦，而且是个天主教徒。Speaking in behalf of the fool, I think, is sufficient that I answered the Catholic. 那么我代表愚昧人讲话，我说我回答你这个天主教徒就够了。Anselm tells Gonillo that if he claims not to have the idea of God as defined in the proslogium, he violates his faith and conscience. 安瑟伦继续跟这个 修道士 Gonillo 说，你假如认为你没有我这本书里面的上帝的定义，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是违背你的信心和你的良心的。 Faith and conscience therefore are the real ground of the argument. 所以安瑟伦的论证的根据是信心和信仰和良知。So it appears that the whole argument of the proslogium, including Anselm's response to an objector, presupposes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所以看上来的 proslogium 这本书整个的论证，包括怎么回答这个提出反对理由的修道士，整个论证背后的前提就是基督教的启示所启示的真理。第五 In cor Deus Homo 在上帝、为什么成为人这本书里面呢， Following the preface 他讲完了他的序言，就是他说有排除耶稣基督来证明、他下面这样说的，I have been often and most earnestly requested by many, both personally and by letter. 他说很多人、很诚恳的、常常来问我，不论是亲自来问我或者写信来问我， that I would hand down in writing the proofs of a certain doctrine of a faith. 他求我写下来一个某一个教义，我们的信仰的教义的某一个教义的证据，which I am accustomed to give to inquirers. 我一般呢对那个慕道友都会讲到。For they say that these proofs gratify them and are considered sufficient. 他们说呢，我讲给慕道友听这些的论证呢，对他们很满意的，他们认为这个有，知道这个就够了。This they ask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attaining to faith by means of reason. 他们问我这个 他们请求我做这个事情呢，不是为了透过理性得到信仰， but that they might be gladdened by understanding and meditating on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believe. 不是的，他们请我把证据写下来呢，是好叫他们明白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当他们默想这些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会欢喜快乐。 And that as far as possible, they may be always ready to convince anyone who demands of them a reason of that hope which is in us. 同时尽可能他们能够准备好去说服任何人，当这些人来要求他们说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下面弗兰姆做个结论，他说 So in the book, Anselm claims to offer proofs for his conclusion. 是的，在书里面呢、安瑟伦、他宣称他提供一些证据或者论证的， But he disavows the idea that this his reader is going to attain to faith by means of reason. 但是他不认为他的读者们可以透过理性能够取得信心或者信心的。The purpose of the book is not that. 写书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透过理性而找到信心。But that they may be gladdened by understanding and meditating on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believe. 是好叫他们明白了默想这些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面能够欢喜快乐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convince those who demand reasons, 同时能够说服那些要求他们提出缘由的人。Anson assumes then that his readers already believe his conclusions. 因此安瑟伦假设他的读者们已经相信他的论证的结论的是已经相信这些东西的。好，我们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继续的时候呢，就要讲 What kind of reason does Anselm appeal to? 那么安瑟伦诉诸于理性，他诉诸于怎么样的理性呢？我们下一讲继续。